好，弟兄姐妹早安。
早。
谢谢刚刚大家的分享哈。孙姐说到末世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她在台北吃过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好，今天我们来到阿摩斯的第六章。整个阿摩斯书其实我们这两个礼拜一直在读嘛，哈。那阿摩斯书呢，它其实我们看到前面第一、第二章讲到很多神开始说我审判列国，周围以色列周围的列国，然后早上后来讲说我要审判以色列跟犹大的国。那到第三到第六节，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时候，神好像就开始把整个焦点重新就是很专注的在对以色列开始讲话，开始好像透过跟以色列的人民一种透过先知话来一种对话，来一种辩论。那整个第三到第六章就一直在铺排着这件事情。那昨天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今天来到第六章，昨天第五章跟第六章其实它是一个延续的。昨天的第五章十八节开始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一个重点是说以色列你有祸了。然后昨天就讲到开始对这些特别在讲到哪些人有祸了呢，是讲到这些宗教跟宗教相关的事情，神很厌恶这些跟宗教相关的仪式，所以昨天到第五章的后半段是讲到有祸了。今天第六章的一开始也是又讲到这件事情有祸了，所以说今天第六章跟昨天第五章是一个有一个延续性的事情，好像神不断的在对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辩论，有一个互动，神一直想对他们说话。那我觉得特别是这两章是很特别的，因为神说了两个有祸了，有祸了，这两个有祸了呢，最后神都讲到一件事情，你们会被逐出，你们会被逐出。所以神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神在昨天第五章在讲针对整个宗教，宗教方面的整个宗教仪式，神说我恨恶这些事情，你们有祸了。那今天来到第六章，神在讲什么？有对哪些人说有祸了呢？刚刚我们大家讲到前面讲到说，我们来看第一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所以今天来到第六章，神在对这些可能是在以色列当中执政掌权的，在以色列当中这些有权有势这些的高官有地位的，甚至是王来说话，神说有祸了，因为你们在这边是安逸无虑的啊。那所以说今天整个呢，我刚才讲神说有祸了，有祸了，一方面对宗教这块讲，一方面也对这些执政掌权的有权有势的人来讲，这些有祸的整个东西是建筑在一个问题上面，神不断地讲一个东西，是好像在对他们的一个骄傲来说话。那对不管是宗教的领袖也好，或者是执政掌权的领袖也好，神在这两章就在讲这件事情，你们有祸了，你们呈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是一个好像是一种骄傲。那这个骄傲本身建筑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到底是什么问题？你会发现第三章到第六章神不断地讲一个主题，公义公平。神一直说你们不管是在宗教方面，不管是在政治方面，这一切事情上面，不管在财富方面，好像你们都建筑在一个 很大很大的问题上面，就是建筑在许多的不公义上面。你们里面有很多欺压穷人的，里面有很多因着不义而获财的，有很多贿赂的事情，神不断在提醒这些事情。所以来到第六章，神最后再把整个这个辩论拉到了一个好像一个高峰，做了一个总结哈。那所以今天呢，我觉得神真的好像他一直在对他的百姓说话，神一直好像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公义，回到怜悯。所以今天我给这张主题就是回到公义，回到怜悯。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刚刚讲到第一节，讲到安逸无虑的，以色列。这个时候处在一个什么的状况呢？整个的历史里面，昨天一文牧师有讲到，整个在以色列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强盛的时候啊。那个耶罗伯安二世他在位四十一年，整个国土是已经又恢复到几乎是所罗门王的那种边境的状况，就是他整个国家的某种程度来看的话，应该是蛮强盛的。好，那这边讲到安逸无虑的哈，有祸了。人往往在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呢？就是通常是在最顺利的时候，最安逸的时候。安逸好不好？谁不想安逸？不想安逸的请举手。 好像没有人举手。我很喜欢安逸，安逸好不好？安逸是好的。神要不要给人安逸的生活？要的。神要给你平安的生活，对吗？所以安逸本身不是问题。所以我刚才在讲，它最大问题是根基的问题。整个安逸，整个的祝福，它整个的好像很有钱、很有权、很有势，整个国家的状况好像表面是这样子，可是它建筑在一个很多很多问题的根基上面，就是整个国家是没有公义的，很多的问题哈。所以我刚讲，人常常呢是在最顺利的时候才会开始跌倒的啊。为什么？因为当人在最顺利的时候，通常是你最不需要神的时候，因为你很顺利，你就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自己得到的啊，我不需要神，好像根本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无法介入的，也不需要介入的。我昨天看到一个影片，这是好像是大陆的，就是好像马云投资的一些这个很年轻的人啊，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创业的学生，我看他才20多岁，他要讲他自己的经历，他是非常过往是非常辛苦，他爸妈是卖猪的，所以他告诉他自己，他爸爸就说，你如果不用功的话，你以后长得就像我一样，所以他就觉得不行，他要靠自己努力努力努力，所以他很拼，他非常非常拼，然后真的也成功了。那他就在整个会众面前，他就开始讲他的经历。他讲说，我就是靠自己努力得来这一切的，在我的这对我来说，全部都是靠自己，不是好像别人说是我命好什么什么。他说不是，都是我靠自己努力的。我听完了，我是觉得说，这个孩子很辛苦的。因为他在现在他在人生的高峰里面，他说他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那这样子他当然人是需要努力的，可是当你这样子的思维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容易会走偏的。所以他就说他们的公司啊，这提到他们说他们公司，他对他们员工是怎么管教的呢？他说有问题就摊开来说，然后摊开来说解决不了呢就吵，吵呢到后面都说你们要打架的话，医药费我出。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你会觉得你可以控制一切，你甚至觉得因为这样子错误的思维，其实它会导致你整个行为是有问题的哈。所以这个是昨天看到的一个，那我觉得也蛮多的思想的哈。好，那假如说整个人在最顺利的通常会开始跌倒，其实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在社会上面看到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对我们台湾来说其实也蛮常发生的。我们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总统啊，一开始不是很大家都觉得非常看好他，然后他也为自己赢得了很多的权力财力，可是到最后他现在状况其实是蛮凄凉的，蛮悲惨的。所以人在最高点的时候，其实安逸是好的，安逸是好的。刚刚是讲到说安逸很好，可是要有平安。对，安逸是好的，可是我们的安逸，我们的平安是建筑在一个非常好的是要建筑在神的根基的上面的。所以那第二节，神就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去到周围的这些国家来看一看哈。这边讲到贾尼擦、大哈马、非利士人的加特，神在说什么？神就对他们说，你去看看周围的哪一个国家不是曾经比你大的国家吗？但是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神这边列了三个国家，贾尼擦他就是过往那个尼鲁，是不是尼鲁的村啊？尼禄所建立的大臣，哈马也是叙利亚的大臣，那加特呢就是腓力士的大臣的大的城市。神说这过去这三个城市都是非常强壮的国家，非常强壮的城市，你去看看哪一个现在的国土还是大的。也就是神在提醒他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以色列的国王啊，以色列的君王啊，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们啊，你们不要觉得你们现在看起来表面好像整个国土开始扩张扩张扩张，但是你要去思想整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兴衰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说神也在提醒他，你看你周围的。所以往往我觉得神好像在讲一件事情，你从历史的一些经验，你应该去反复的去思想，有些事情它是不再的发生的。以前我读那个中国的历史啊，你就会觉得很纳闷一件事情，改朝换代。那每个改朝换代其实你都会看到一个模式。好像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很拼拼拼到一个高潮，国泰民安，开始就开始衰退腐败掉下来。好像每一个国每一个朝代，你光看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子。所以人很奇怪，就是说 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蛮纳闷的，像现在很多人很多人在战争里面，很多人要兴起战争，好像中东很多人要兴起战争，要占领国土。可是其实人应该从历史去吸取一些经验，历史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国的兴跟衰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在背后呢？好像不要让同样的历史重复的那边重演重演。那同样的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有点像历史重演。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不管是透过讲道，我们不管是透过神的话，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相关的真理，但是我们需要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然的话很多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它就像历史重演，好像你会常常经历这个像国家一样的这样兴衰兴衰，它是一个重演重演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警觉的心哈。所以神就在这边对以色列第一第二节就整个在提醒他们一件事情，说不要觉得你现在是安逸无虑的，不要觉得你现在没有问题，你要看真正更核心的问题。好，所以接下来呢，神就开始对他们说，第三到第六节就开始数出他们现在的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他们现在目前的整个的问题跟状况。第三节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哦、那这边有些翻译是说，你这边行强暴使审判就更加的临近了。所以第一，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些在安逸里面的人，其实他们本身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在行强暴的。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是建筑在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上面，在这些权柄的里面，他是行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的。所以第一是他是非常强暴的。第二呢，他们是愚昧的。因为他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就代表说他们是完全没有警觉心的，好像眼睛是非常短视的，你看到只是现在短暂的舒适、短暂的安逸、短暂的获利。那这个也其实也要提醒我，帮助我们自我提醒。我们看到很多的现在台湾的很多状况其实有点像这样子，很多人是很短视的，你看到都只是现在短期的利益，好像每次选举或者每次政治人物啊推出一些菜出来的时候，你看一看你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只是为了你这四年的这个民调而做的，你没有办法想得更远的。所以这边也是人要有一个警觉心，尤其是对神的审判、对神的愤怒、对神的好像神已经在提醒你这件事不要做，这事是不对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对神的这个警示有一个警觉心哈。所以这边的人是没有，他们是没有警觉性，以为灾祸的日子还远。好，刚说，所以他们是强暴的，他们是愚昧的、短视的。然后呢，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塔上。那这个其实是蛮有诗意的一种画面的。那个书生哈，那个原文就是好像整个人躺在一个床上，那个沙发上，就整个人啊，好舒服。书生，来大家书生一下啊，这样书生一下哈，就是很舒服哈。那这边讲的，其实你可以想象他想要描述的一个画面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是蛮糜烂的，而且是蛮，你可以说懒惰、好吃的，就是他就是没事，他躺在这边。那这样子代表说，他们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他们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一个高高在位的高官或者国王好了，其实你不是每天就是躺在那边好像荒宴，每天躺在那边就是吃好的喝辣的，然后就在旁边享受而已。你其实是应该是为人民去着想，为人民去做事情的哈。那所以这边你就会看到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他继续描述哦，这边讲说你们不但如此，你们还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这边讲的是他们又吃又喝，他们为自己制作造乐器，好像也开始娱乐自己。所以你要想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蛮特别的，他说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制造乐器是为了什么？敬拜神。所以大卫的制造的乐器的整个的焦点跟中心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拿来敬拜神。可是这边你看他讲什么，为自己制造乐器。所以这些人，他们有没有乐器？有。他们有没有很多的创意？有。但这些的焦点是为了什么？娱乐自己，为了给自己享受满足。所以这边他在带出来的是整个心态的问题。娱乐好不好？很好啊。可不可以出去玩？ 可以啊，但是你出去玩这些东西，你有这些娱乐，这些都很好。如果尤其是如果这个过程东西它是帮助你那个建立关系的，例如说你出去玩通常可能是带着家人出去嘛，就是你跟家人可以有一个很好相处的时间，很好的关系。可是他这边讲的这边这些的状况，他纯粹都是为自己而设计，为自己好像要娱乐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啊。所以这也让我想到现在大家都很多那个，现在新一代大家都很爱玩电玩嘛哈。所以我想现在最赚钱的公司啊，不是像我们以前做手机什么，最重要的是做游戏的公司，真的很可怕啊！可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些游戏到底是为了什么？它也蛮可怕的，因为它会让你的时间就突然不见了。你变成说，会觉得说，反正我没事，我就来玩一下。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就把整个焦点又是好像满足自己的一个空虚跟需要而已，哈。好，然后呢，所以这边讲到他们娱乐自己，满足自己，然后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哈。那最后讲到说，他们用大碗喝酒，用上等理由谋生。这边讲到的一个描述就是他们是奢侈的，是荒宴的。一般喝酒用什么喝？应该是酒杯嘛，他用大碗喝酒哈，所以说代表他们是没有节制，是很多荒宴的。所以神在三到六节这边好像开始就是开始讲出你们的状况，把这些人的状况整个说出来。好，那讲到第六节的最后面呢，神讲了这些之后，这些都还不是，这是表面的这些行为，可他最大的根基的问题是什么？就第六节的后半段，他这边想到说，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神在讲什么？约瑟的苦难担忧，为什么他不说却不为以色列的苦难担忧？为什么要用约瑟？我昨天在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蛮有趣，我就思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趣，神用约瑟来隐喻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约瑟被怎么样？被他的弟兄怎样卖掉？当那些弟兄把他丢在坑里面的时候，接下来这些弟兄做了些什么事？没有，他们坐在旁边吃喝。所以他们把约瑟丢在坑里面，他们坐在坑的旁边吃喝。然后当他坐在旁边吃喝的时候，就有那个马车过来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哎，不要让他死好了，杀了他这样子我们不好，我们把他卖掉，为了20色克勒把他卖掉。这件事让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特别了，神用这样子来隐喻一件事情，这些以色列人民啊，你们不去思想，就是说你们没有去想到整个约瑟的苦难，你们没有为他的苦难来担忧。好像神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你们自己这样子想的，你们自己这样子的满足，但是你们的弟兄呢，你们的百姓呢？哦，你们看到那个比喻，把它丢到坑里面之后，我就坐旁边11个人，剩下10几个在那边吃喝玩、吃喝聊天。原来这些人在做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整个以色列百姓，特别是什么呢？他们的财富都还是建筑在欺压这些穷人的上面的。前面3到5章很多在讲这个。所以神一直在对他们讲这件事情，你们无视于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们甚至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上面。这个对神我来说的，对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可以，很大的 no， 就是这个是太过分的事情了。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看不了，没办法忍受这样子的事情在他的百姓当中继续发生下去的。所以也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神就开始有很多的要讲到整个的审判哈？那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比喻真的是很精准的反映出整个当时以色列社会架构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来想想看，这个有没有反映我们现在社会架构的问题？不只是台湾，整个世界，特别是富有的国家，美国。有没有反映同样的问题呢？好像有一些人，他们是完全无视于其他人的那个的状况的。我昨天有看了一个报道，全世界前6名的富人，他的总财产加起来是全世界后50%35亿人口加起来的财富。那代表说，他在整个社会架构里面，他有一个很 很强烈的不对等，很不对等。那财富好不好？神要不要祝福以色列？要的。神一直说，我要成为，让你成为一个蒙福的国家，让你的财富可以增加。但是这重点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可以去祝福别人。所以神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整个无视于其他人的状况，你们尤其这些在高位的、在高官的，你们整天那边享乐，你们没有看到你们国家整个的状况、整个百姓的问题。那同样的，这件事情要来反省，也来我们让帮助我们反省整个社会的状况。我们需要多一点怜悯，我们需要多一点公义。我们或者不像以色列人这么严重，好像哇，我是整个是贿赂的，透过贿赂，好像透过不公义的事，把整个我的财富累积。我相信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有多一点公义呢？我们是不，虽然我们不是在财富上不公义，可是我们对人，我们做事，我们在职场的或者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我们能不能在里面带出多一点的公义呢？我们能不能够有多一点的怜悯呢？因为整个社会制度、社会架构不是神的制度、神的架构，它是建筑在这样子一个不公义的、没有怜悯、不公义的这样的根基上面。其实像台湾呢、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台湾有一件事情让我一直觉得很难想象的，就是像每一年我们要缴税嘛，那缴税呢？就有一个条约，就是说你可以缴税，如果你的所得是拿来捐赠给其他人的话，你是可以扣抵你的税额的，对吗？可以扣抵几 percent？ 它有一个上限20%啊。那每次我都觉得，为什么要设立这个上限？我都要帮助别人了，你设立的上限好像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设立？因为政府觉得你全部都拿去做这些的话，他就拿不到了嘛，对不对？那我觉得 OK， 可是我只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钱，我有蛮希望它可以用在很好的地方上面的。那这个，那我觉得这个蛮不公义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个设限 20%， 但是你呢有听过所谓的政治奉献金吗？就是你如果把你的所得拿来政治奉献的话，也可以抵税。你猜它上限是多少？没上限。对，所以我是说，就是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反映出这个社会整个的状况，就是说到底我们的财富，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应该更多去做些什么事情。神要不要祝福我们？要的。我深深相信神要大大祝福我们的。对我来说，我觉得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因为我们能够去再去更多的祝福别人。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神就是透过这样再次提醒我们，多一点怜悯，多一点公义，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也把整个神的公义继续带出来。好，讲完这些的时候呢，神到第七节就说神的审判啊，神就讲到神的审判。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赎身的人荒野之罪必消灭了。首先被掳，神是公义的，神竟然把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放在高位，给他权柄，给他能力，给他钱财财富，神相对的也要求他们更多。为什么？就像我刚说的，给你这些祝福是为了让你去帮助人，那给你这些祝福不是为了让你去欺压别人。所以神一定是公义的，神首先是先从这些人开始做审判的哈。好，那第八节这边讲到说，于是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说，我恨恶，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所以神这边就开始宣告他的审判，我要把将这一切交付敌人。这边很特别，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先思想一件事情，他讲到说，我厌恶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我觉得这边要帮助我们再思想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荣华，外表很多荣华，看到了整个国强民国家是很强壮的看到的是他们很华丽的宫殿，也就是说从外在来看一切都很好，可是我说他的根基本身是有问题的，而且是开始腐烂的。所以我们要开始去思想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虽然不是这些国王，我们不是这些执政掌权的，可是我们是否也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荣华，也有自己的一个宫殿呢？是不是这些荣华跟宫殿是否建筑在神国的根基呢？如果不是，我们也要来再次来求神来光照我们。 好，那第九节跟第十一节就是最不好读的哈。这边讲到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房子里面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哈。这个整个描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画面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画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画面，可怕到一个程度。他描述这里面，他说不要作声，因为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好像他好害怕讲到耶和华的名，对吗？人到了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了，因为你因为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已经整个临下来了。为什么神透过先知要好像描述出一个这么可怕的画面，这么严厉的画面？到底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神透过这样的画面，真的在讲一件事情：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整个阿摩斯的书有一个特质，阿摩斯这个先知，你会发现他的话是很直接的，而且是审判，直接审判、审判、审判，而且是非常严厉的。为什么神要这么做？神在对以色列国说话，对不对？特别是北国，对吗？北国，你知道，神透过阿摩斯说完这预言之后，北国什么时候被逐出的吗？大概过了三十年以后。三十年，这代表什么？神在三十年前，神知道你现在走的路、走的方向，但是神现在就用重话要你回转。神给你用重话，不是好像这个审判就是好像要把你摔在地上。神这个话，这个重是为了让你真的唤醒你、敲醒你，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开始回转。神等了三十年啊，神可不会第二天就开始把他们逐出呢？可以的，可神等了三十年，所以神出手很重，出手非常重，因为还有机会回转，还可以，人还可以再有机会再次来重新寻求他的面。所以对神来说，我觉得虽然神的话很重，可是神的这个管教是非常非常重要，他是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爱，他说出这样子重的话，并且画出好像一个非常严厉的画面，以至于人真的是醒起来。他们都在怎样荒宴里面嘛？他们在享乐里面。他们如果神不出这个重击的话，不用一个很严厉的话的话，他们基本上应该是不会醒过来，再去检查。哇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他们现在都还是怎样安逸当中。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地方，神重新唤醒他们，神多么怜悯。神，我刚说他透过阿摩斯发了这些预言之后呢，三十年后北国才真的被掳。神透过阿摩斯发预言之后的二十年，还发生了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再派了第二个先知何西亚来对同样被北国说话。所以你看到吗？神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神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好，所以走到最后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这边讲这边第十二节，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十二跟十三节，十二节在讲什么？我觉得他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你们这些执政掌权的，你们这些在高位的，你们建筑的东西都是在你一切的不公义上面所建筑的。在这些建筑上面，在这些不公义上面，你以为你可以得到很多财富，你以为你可以过得很好，你以为你可以很安逸，可是如同马在岩石上奔跑，它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它是无法跑的。如同人在田里，在石头地上面用牛耕种，你根本不能耕种，也因此你根本就栽种不出任何好的果子。所以十三节，所以这边也说，十二节后面说，你们确实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因为你们的一切所行的是不公平、不公义。你们的这些不公平、不公义，不会让你结出任何好的果子的。对啊，这边我特别有感动，因为上礼拜去走岛，那走岛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启示，神说犁头。犁头就是我们走岛的形状是一个犁头。神说，神给我们启示，就是用这个犁头的权柄去祝福我们所走岛的范围，宣告呢，神的犁好像一个属天的犁，犁头在这块土地上面整个犁开来，整个地崎岖不平变成平坦，整个地变成松开。所以我今天在读到这本，我就在想，对， 人无法在石头地上面耕种的。所以上礼拜我的感动只是觉得我们宣告这个，所以当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五十二页的时候，我们开始去栽种福音的种子的时候，我们就宣告神啊，你已经将整个的属灵氛围改变，让人心开始柔软，让你的福音可以进来。可今天我读到这边，我有第二个感动，不但是这样子，而是神也再次提醒我们，整个犁头的恩膏不只是传福音进到人的心里可以接受，还有是什么？当我们身为神的百姓的时候，我们要在我们的所行所事要建筑在神的公义以及公平上面，就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城市，如果你只有福音没有公义公平，那代表那福音没有进去的。所以我们要去带出公义，带出公平来。我们是在职场的吗？我就透过我自己的见证，大家都在那边贿赂，大家都在那边好像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但是我不做，我坚持守着神的公平，神的公义，我成为见证，我让你看到神是如何这样子依然祝福我，甚至祝福更多的。所以我觉得神再次提醒我，我们这个整个城市，他要重新恢复成一个蛮有神公平、蛮有神怜悯的一块田地，以至于神的国能够真实的运行在里面，真实能够长出好的果子。所以走到最后面，他这边讲到十三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这些人建筑在不公义、不公平、没有怜悯上面，然后最后他神就说：“你们这些都是什么虚浮的事？”你现在很安逸吗？你现在躺在象牙的床吗？虽然点扣扣硬邦邦，应该很不舒服。神说：“你们这是虚浮的，因为它很硬。没有，这是虚浮的。所以神说：你们建筑这些，若没有公义，若没有怜悯为根基，一切都是虚浮的。而且你们都是靠……你们说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吗？”神说：“都不是，这一切都不是。”所以最后神说了审判，神说：“我必兴起一个国家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我刚刚讲到三十年后，以色列北国被亚述逐出，就是说他被掳了啊。所以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神的审判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悔改，这个审判是真实的。对我们今天也一样，今天台湾有没有很多的问题？有没有很多的状况？我们要相信神，如果不管是透过先知，不管是透过许多许多的环境来对我们印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好像在提醒我们，要唤醒我们，我们自己身为基督徒，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公义、神的怜悯里面，我们也要把这个公义怜悯带到我们周围的方圆里面，我们要为这块土地来代求，我们也要特别为执政掌权的人来代求。为什么最后的审判的结局就是被逐出呢？我在想一个东西，对一个父亲而言，你跟你的孩子在家里，如果你有争执，你可以有很多的争执，你可以有很多的争吵，可能都不愉快的。你可能骂他，你可能打他，可是你管教到最后的一招是什么？你走吧，你走吧，就是我不要，你不能，你不要再留在这里，因为你不要，你不愿意接受我的管教，你不愿意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你甚至不愿意把我当作是爸爸。那我也没办法做什么，你走吧。所以你发现整个审判到最后，不管第五章、第六章，两个有祸了的最后，就讲到你们会被逐出。神是很痛心的，神不断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不管执政掌权的，不管是在整个宗教仪式里面的，这就是他们整个社会现在最大的两个问题：一堆拜偶像的，一堆乱七八糟行不公义的，贿赂人的，欺压穷人的。神在对整个以色列的社会制度在说话，而这是他神在说话的时候，却是他最强盛的时候。所以求神也来保守我们，我们不但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我们也要为整个国家来祷告。我们要求神啊，你的公义、你的怜悯重新被建造在这块土地上面。